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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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十二章，国度的称义观。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马丁路德之后的数百年间，教会确实受到他的称义观极深的影响，将因信称义过分聚焦于赦罪这个内涵，因而忽视了保罗在因信称义的论述中更多的聚焦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应许的后嗣与应许的产业。应许一词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一共出现了21次，而且多是用来解释因信称义。因着有这个应许，救恩才会临到外邦人，也才有因信称义这个得救的管道。因着有这个应许，称义成了有目标的救恩。因着有这个应许，救恩才是一个有盼望的救恩。三，蒙应许的群体和应许的国度。一，亚伯拉罕之约是神国度救恩的蓝图。现在必须进一步思考的是，应许的产业对称义子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只是让我们这些得以称义的人将来有一处天上的地业，使我们有永远的安居之处吗？若产业只是一个地方，一个让神的子民永远安息的地方，那它的意义也将是非常有限。还好，神的启示不是如此，神的启示是完全的，是令人赞叹的。其实在本书第三章已经解释过，地上的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的应许，不过是一个最基础、最简单的概念。在后续几次的立约中，神陆续进一步解释了这得福的实质意义，其中尤以创世纪第17章6到8节最为具体而完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几节经文显示了神应许的完整概念，它包含了4件事：后裔、土地、君王、国度。实际上，这4件事的整体概念就是国度，也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基本概念中，其实已经隐含了国度的应许，其中后裔极其繁多，已经指明神旨意中的对象是极大的群体，而希伯来书11章16节也以国度的概念来对应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12章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第一处经文的那座城，就是后来所说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是神国度的象征。而12章的经文更清楚指明了信徒已经得着不能震动的国，因此就亚伯拉罕之约的群体意涵来说，他清楚呈现了2个概念：蒙恩的群体， 在万国中蒙拣选的群体，神永远的国，不能震动的国。二，信徒得了不能震动的国。由此可知，神不是要赐福给这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而已，在神的旨意中，他乃是预定所有信心的子民都得着这赐福的应许，就是得着神的国，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些在基督里得救的子民，不是停在赦罪、脱离撒旦的权势、各样洗礼，乃是进一步有得神国的盼望，这才是神使人称义的目标，它也正是整卷希伯来书信息发展的指向。信徒是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也曾谈到了这称义的国度概念，但这国度的内涵已经转化，从地上的以色列国转化为在上的耶路撒冷，即神永远的国。如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对加拉太教会的解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他的意思是，我们是属于那在上的耶路撒冷，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指神的国度，将来新天新地来临时，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那便是基督国度的来临。因信称义，使人承受神的国。其实，当神对亚伯拉罕发出应许时，就已经指明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也就是说，这得福的应许不是单为亚伯拉罕，也是为所有效法他信心去行的人。这些如天上之星那样多的群体，是神从天下万国中在基督里所拣选的子民，这些属灵子民都成了神国度的一份子。所以因信称义对所有蒙恩的人有什么意义？称义是让人有一个地位去承受神的应许，也就是承受神的国。有些学者仅把称义当作法庭上无罪的宣告，实在是窄化了称义的意义。它更重要的意义是赐给信的人一个承受国度应许的地位。再回到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来看保罗的话，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在传统上，这段经文的解释常着重在律法和因信称义的比较，固然这是经文的重点之一，然而保罗在这句话中加进了两个内容：一，亚伯拉罕和后裔一同承受应许，且把应许的产业指向世界；二，因信称义的人得以承受这应许。也就是说，保罗把因信称义和神应许的世界做了一个连接，因为这称义乃是给所有相信的人一个地位，即承受神应许之世界的地位。但不是亚伯拉罕先承受那世界，也不是信的人个别承受那世界，乃是亚伯拉罕与我们共同承受那世界。这信徒共同承受国度应许的概念，在以弗所书表达得更透彻。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一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以弗所书三章六节又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上面的两处经文都是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为蓝本，虽然保罗在这里没有用称义这个词，但是他们的内容就是信徒因信基督所得的福分，其实也就是称义所得的福分。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一节的这段经文中，保罗把这福分指向两个重点：一，天上的诸般福分；二，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时机。按照原文，这同归于一指的是再度同归于一个元首，那元首就是基督。所以这一整段经文描绘的是称义与国度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结尾为这国度的救恩观下了一个结语，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经文中的万有之首就是基督，在万有和基督之间就是教会，也就是在基督里被称义的群体。在那时，教会也在万有之上，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由此看来，我们虽然因称义得了各样属天的福气，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得以进入基督永远的国。当我们回到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必可看见保罗所谈的称义除了信心的凭借之外，还有三个主要的元素：后嗣、基业、基督，他们加起来就是基督的国度。基督是国度的君王，后嗣是国度的子民，基业就是后嗣所得的产业，也是国度的范围。有意思的是，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的救恩论是从称义指向国度，而以弗所书的救恩论述则是从国度看称义的意义和终结，两者互补，使因信称义呈现一个恢宏的架构，并显示了它的完整意义。四，从救赎到国度。我必须再一次强调，所有在基督里称义的人是加入了一个新的群体，神在基督里建立的群体是神永远国度的群体。故此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在旧约，神曾用亚伯拉罕的应许和大卫之国画出了这群体和国度的概念，但那只是影像。在基督里的群体和在律法下的群体是不同的群体，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其他人，都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进入这个永远国度的群体。所以就整个保罗神学来说，他所揭示的称义观不仅是救赎的称义观，也是神国度的称义观。那是一幅何等浩瀚的图画，难怪保罗为此一连发出三个何等的赞叹。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但这称义观不是保罗的发明，而是他顺着旧约神启示的脉络，借着圣灵的开启所看见的因信称义。就如他自己在以弗所书三章四到六节所说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保罗的意思是，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在神国度的计划之中，在基督里同为一体，同得基业。然而必须再强调的是，这关系是必须在基督里，也就是说，神并不是让外邦人代替犹太人来得着应许，乃是外邦人与犹太人都可以因信基督得着国度产业的应许，而且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同得。一，迦南地的国度意义。神应许中的国度意义不仅显示于上述的经文，实际上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就多次的呈现，如以色列过红海之后，神借着摩西的歌指明了那地的意义是
神同在与作王之处，
出埃及记15:17-18，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在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歌有四个重点：子民、产业、神的住处、神作王。它实际上就是在进一步解释亚伯拉罕之约的实质意义，借此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后嗣、产业与神的王权便构成了神国度的图像。这国度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目的，是神拯救选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目的，也是称义的实质意义。二，大卫之约中的国度意义。在前面解析产业的过程中已经分析过，神应许大卫将为属他的子民预备一个新地，一个永不受扰害的安息之地。但这个应许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应许，乃是与弥赛亚作王连接的一个应许，那位弥赛亚将做大卫的宝座直到永远。经文重点如下，历代至上17:9-14，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约也可以看成是弥赛亚的国度之约，除了因为有子民、土地，再加上永远治理的君王之外，这位坐宝座永远治理的君王就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也指明这节经文中的儿子即是基督。由这些经文的发展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后嗣、产业与神的王权在此再次组合，并更清楚地构成了基督国度的图像。这国度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目标，也是称义最终的实质意义，而大卫之约就是这国度进一步的诠释，大卫之国则是他初步的见证。由此可见，信徒的称义不只是在神的审判台前被定为无罪，更重要的是因这称义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面对这样浩瀚又丰富的救恩启示，保罗只能赞叹。罗马书11:33-36，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总之，因信称义不是次要真理，也不是保罗神学中的次要部分，它实在就是救恩的完整概念。就如神应许亚伯拉罕， 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一样。神已经把他的救恩计划圈在这句话之中。
主你是卑微，尊为尊贵，是伤心流泪，尊为笑颜，患难舍忍耐，忍耐舍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